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为您播报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韩国朝野就26.2万亿韩元补充预算案达成协议；韩国央行将基准利率维持在2.5%不变；韩国政府第三次油价上限维持不变，汽油每升1934韩元。以下请听详细内容。韩国朝野十日同意政府提交的总额达26.2万亿韩元的补充预算案，但对部分项目的额数进行了调整。此次补充预算案的争论焦点是向收入下游70%的国民提供最高60万韩元的高油价损失支援金项目补助资金，朝野决定维持政府提案。朝野两党党鞭对记者表示，共同民主党和国民力量党当天在国会会议上达成了上述协议，当天是双方此前商定的补充预算案审议截止日期。根据协议，朝野决定维持政府提交的总额达26.2万亿韩元的补充预算案，这意味着尽管对部分项目的额数进行了调整，但总额保持不变。具体来看，朝野为了鼓励民众使用公共交通，决定额外拨款1000亿韩元用于增加公共交通折扣卡 K-PASS 限时5折优惠的相关预算。此外，为稳定食脑油供需，决定增加2000亿韩元的相关项目补助。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十日将基准利率维持在年利率2.5%不变。自去年5月将基准利率从年利率2.75%下调至2.5%后，已连续11个月保持在同一水平。按金融货币委员会统计，这已是连续第七次冻结利率。金融货币委员会七名委员一致赞成冻结利率。委员们指出，此次决定的背景之一是2月底爆发的中东战争。委员们认为，中东战争导致物价上涨压力加剧，经济增长面临下行压力。鉴于中东局势不确定性较高，且金融和外汇市场波动性加剧，维持基准利率不变并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及其影响较为妥当。委员会评估认为，今年的经济增长率可能低于预期，尽管半导体出口强劲，且政府编制了补充预算，但由于能源价格上涨和供应链中断，预计今年经济增长率将低于此前预测的2%。委员会还预测，消费者物价上涨率将升至2.5%至3%水平。韩国政府决定将十日起实施的第三次石油最高价格维持现行水平不变。产业通商部九日表示，自十日零时起，炼油公司向加油站等供应燃料的最高价格将限制在普通汽油每升1934韩元、柴油每升1923韩元、煤油每升1530韩元，与第二次限价相同。产业通商部在说明油价维持不变的原因时表示，考虑到了国际油价和石油产品价格较大的波动性以及油价对物价的影响。产业通商部表示，考虑到柴油对货车司机、快递员、农民和渔民等的生计影响较大，且对整体物价产生较大影响，因此决定冻结最高限价。由于最高限价被冻结，加油站的零售价格也将维持不变。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九日下午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赵显称将派遣外长特使赴伊朗，就中东局势及韩伊双边事务等问题进行磋商。据韩国外交部介绍，赵显对美国与伊朗达成停火协议，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创造条件表示欢迎，并希望双方谈判能够成功达成最终协议，使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尽快得到恢复。此外，赵显还强调，应以此次停火为契机，尽快恢复包括韩国船只在内的所有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安全通航，并请求伊朗方面继续关注在伊韩国公民的安全。韩国外交部介绍称， 阿拉格奇介绍了伊朗在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当前中东局势上的立场，并对韩方派遣外长特使表示欢迎。双方商定就相关问题继续保持沟通。
KBS World Radio，
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尽管美国与伊朗达成停火协议，但以色列对黎巴嫩的空袭仍在持续，因此韩国外交部敦促在当地滞留的韩国公民尽快撤离。韩国驻黎巴嫩大使全圭熙在大使馆官网发布的文章中，向在黎韩国侨民表示，恳请大家务必认真考虑在事态进一步恶化之前尽早离境，并尽可能立即转移至安全地区。对此，韩国外交部有关人士表示，多数韩国侨民居住的地区也已无法避免遭受空袭影响，目前黎巴嫩机场的航班仍在运行，但随时都可能中断。据悉，目前在黎巴嫩的韩国人员包括约90名侨民、约10名外交机构工作人员以及约180名东明部队士兵等。以色列在美伊宣布停火后表示，黎巴嫩并不属于该协议适用范围，并对黎巴嫩全境实施了大规模空袭，造成1000多人伤亡。北韩朝中社10日报道称，北韩与中国就加强两国对外政策机构之间的战略沟通、支持与合作达成了共识。据报道，正在访问平壤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与北韩外务相崔善基9日在锦绣山迎宾馆举行会谈。双方在会谈中表示，今年是两国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65周年，应进一步深化多领域交流与合作，并就此达成共识。崔善基表示，根据两国最高领导人的重要共识，两国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正在向更高阶段顺利发展，并称将以社会主义这一共同理念为根本基石，按照两国人民的愿望与利益进一步加强朝中友谊。王毅也指出，去年9月以北韩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访问中国为契机，双方举行了首脑会谈。双方在会谈中就推动两国关系迈向新阶段提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根本指导方针。王毅还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始终很好地维护、巩固并发展中朝友谊，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一贯立场。从双方商定加强两国对外政策机构之间的支持与合作来看，预计今后北中在外交部门和党际外交渠道的合作将进一步加强。前往都罗山站的定期旅游列车时隔6年半重启运行，该列车是2000年南北铁路连接协议的成果之一。韩国统一部表示，往返于首尔站和坡州市都罗山站之间的非军事区和平连接列车将于10日恢复运营。非军事区和平连接列车是往返于首尔站、云景站、林津江站、都罗山站的旅游列车，乘客可以享受从林津江站到平民管制区的都罗山站一带的列车旅行，还可以下车参观都罗山站、都罗山瞭望台和统一村等地。5月前，该列车将在每月第二和第四个周五各运行一班，每班载客120人。6月起，该列车将每月运行4班，每周五运行。2000年6月15日，南北举行首脑会谈及后续部长级会谈，达成了恢复京义线并连接铁路的协议。都罗山站是根据该项协议而设立的火车站。2019年10月，都罗山旅游列车因担心非洲猪瘟扩散而暂时停运，此后又因新冠疫情爆发而中断。2023年和2024年夏季曾暂时恢复运行，现在时隔6年半终于恢复正常运营。韩国军工的代表性出口武器 K9 自行榴弹炮将追加出口芬兰。韩国防卫事业厅9日表示，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与芬兰国防部在芬兰赫尔辛基签署了第二份 K9 自行榴弹炮出口合同。该订单总规模为9400亿韩元，总计112门 K9 自行榴弹炮。 芬兰于2017年与韩国签署首份合同，引进了96门 K9 自行榴弹炮。芬兰军方根据多年来实际使用 K9 自行榴弹炮的经验，决定向韩国追加采购。防卫事业厅表示，这表明即使在北欧严寒、暴雪等恶劣环境下， K9 自行榴弹炮依然能够发挥出色的机动性和火力打击能力，也证明芬兰军方对韩国武器系统的高度认可与信任。新闻播送完了，是由于海峰为您播报的，感谢各位收听。